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二在一段影片中正式宣布，他将参加2024年的连任竞选。此前一日，他告诉记者知，将很快正式启动明年的参选事宜。在礼拜二清晨发布的影片中，拜登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未来的岁月，我们拥有的自由和权利更多定是更少。拜登仲展示了2021年1月6号事件的相关图片，并将矛头指向共和党人。目前拜登已经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第二个任期结束时他将年满86岁。民意调查显示，即使在很多民主党人中，公众亦非常关注拜登的年龄和是否适合担任公职。目前拜登在初选中有两位挑战者，一个是曾经在2020年竞选总统的畅销书作家玛丽安·威廉姆森，另一位是美国前总统约翰·金艾迪的侄子小罗伯特·金艾迪。外界估计其他候选人能够代表民主党出战的机会并不大。旧金山第一共和银行近日公布了自金融危机以来的首份财务报告，当季该银行的存款较去年年尾减少了720亿美元，环比降幅近41%。剔除摩根大通等大银行上个月存入的300亿美元，实际流失的存款达1020亿美元。公布财报后，该行礼拜二开盘股价跌近24%。媒体援引知情者消息称，第一共和银行正在考虑剥离500亿至1000亿美元的长期证券和抵押贷款。这个是该行大范围救助计划的部分行动。第一共和银行可能给予包括美国大银行在内的潜在买家认股权证和优先盘，激励他们购买高于市值的该行资产。该公司还在收益报告中表示，他们将计划通过降低高管薪酬和减少办公室空间来削减开支，并在未来一个季度裁员 20%至25%。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共的围追堵截正在继续。两名参议员日前要求将中共国有航空航天制造商列入军事终端用户名单。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另一名参议员瑞克斯·科特一起致函商务部副部长艾斯特·维兹，对商务部武将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列入军事终端用户名单表示担忧，敦促副部长立即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商飞是一家从中共军方分离出来的公司，该集团至今仍持有中国商飞 12.35% 的股权。议员在信中表示，中共的所谓军民融合能够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获得行业专业知识，打着民用实体的旗号从事敏感的军事研究、开发和武器生产。据悉，一旦中国商飞被定为军事终端用户，这样美国供应商必须获得出口许可，才能够将广泛使用的商用产品卖给该公司。警方称，礼拜一下午6点，一名1岁女童在屋邻一辆轿车内被枪击。加州警方正在对此展开调查，这名婴儿被立即送往当地儿童医院。警方称，截至礼拜二清晨，婴儿情况稳定。这名婴儿在被枪击时正乘坐一辆红色轿车，车上司机当时开往一个消防局门口寻求帮助。当地消防员提供了帮助，并将受枪伤的女婴送往三藩市贝尼奥夫儿童医院。一张相片显示，这辆红色轿车的右侧前后门上有多处子弹窿。目前警方还未确认逮捕任何疑犯。上个礼拜日，Bed Bath & Beyond 申请破产后宣布开始逐步清算门店，并停止接受购物优惠券。优惠券只接受到这个礼拜二，礼拜三门店将陆续关门。因此，如果想买便宜的货品，请尽早前往当地的门店。这家陷入困境的家居用品连锁店向新泽西州地方法院提交申请，表示将关闭他们的店铺，同时为他的业务寻找买家。Bed Bath & Beyond 表示，在5月24号前处理星期日之前购买的退换货商品。目前该公司已经获得约2亿4000万美元的融资承诺，使它能够在申请破产过程中维持运营。 根据礼拜二发布的最新标普海斯直勒全美房价指数，二月份全美房价指数小幅上升 0.2%， 结束了连续七个月的环比下跌趋势。经季节调整后，全国综合指数目前比2022年6月的峰值低 4.9%， 同比去年同一时期房价虽然仍在上升，但在过去几个月中升幅已经越来越小。同去年2月相比，全美房价指数只是高出 2%， 低过上个月 3.7% 的同比升幅。根据房地美的平均每周利率数据，抵押贷款利率从去年11月超过 7% 的高位下降至略高于 6%， 这个是自去年9月以来的最低点。之后又略有上升，同整体的小幅上升不同，美国西部城市的房价指数同比下降 4.2%， 而东南部城市就房价增长最为强劲，上升了 7.8%。 在韩国总统尹锡悦访问华盛顿之际，美国流媒体巨头 Netflix 宣布加倍投资韩国影视行业，公司计划在未来四年内投入$250 million制作更多的韩剧、电影和真人 show， 规模达到2016年以来投资额的两倍。4月24日，尹锡悦访问美国的第一场正式活动是和 Netflix 共同 CEO 萨兰多斯进行会晤。萨兰多斯在和尹锡悦会面期间表示，我们之所以能够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我们对韩国创意产业诞生精彩作品的前景充满信心。根据最新财报，网飞今年第一季度在亚太地区增加了146万付费用户，亚太已成为该公司增长最快的区域市场。湾区礼拜三和礼拜四将迎来今年迄今为止的最高气温，内陆地区气温最高预计或达到90华氏度。礼拜二下昼沿海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60度，内陆地区将达到70至80度。礼拜三和礼拜四下昼，湾区的气温预计将达到60至70几度，而内陆山谷的气温将在80度。东湾山谷中最热的地区，例如 Concord 同圣何西，气温可能达到90度。旧金山预计将在礼拜三达到72度，礼拜四达到73度。预计从礼拜五开始，整个周末都会持续高温。通用汽车礼拜二表示，将在今年年内停止生产雪佛龙 Bolt EV， 为电动皮卡养路。通用汽车已经生产雪佛龙 Bolt EV 长达七年时间，该车型分为两款，分别是 Bolt 紧凑 EV 和 Bolt EUV Stableman， 是通用最先开始量产的电动车，亦是北美市场上最便宜的电动车之一。这款车型的正式停产，意味着该公司结束了主要为了满足监管要求而生产小型电动车的时期，并开启了一个将所有车型都转换为电力驱动的新时代。通用汽车首席财务官 Paul 表示，汽车需求依然强劲，消费者继续支付最高价格来购买车辆。本季度美国平均每辆车售价是$50,263，只是比去年同期下降 1%。俄罗斯新闻社礼拜二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俄罗斯已经开始使用新型 T-14 阿玛塔主战坦克向乌克兰阵地开火。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这一款坦克2015年首次亮相，克里姆林宫下令在2020年前生产2300辆，但后来延长到2025年之前。英国军事情报称，在乌克兰的俄罗斯部队不愿意接受第一批坦克，因为他们状况不佳。英方还说，部署 T-14 对俄罗斯来说可能是一个高风险决定，而且主要目的是为了宣传。在联合国和俄罗斯官员都警告俄乌冲突风险处于历史高位之际，欧盟向乌克兰提供了新一轮金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二表示，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15亿欧元的资金。中共政府25号宣布，国防部长李尚福将在这个礼拜访问印度，参加4月27号开始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届时他将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会谈。目前 中印双边关系因为边境争端而变得严重紧张。这次访问被认为意义重大。在北京发布声明之际，印度媒体亦引述消息人士言论，指出中印两国没有解决双边关系日益恶化的僵局。中共国防部的声明指出，李尚福在访问期间将与印度方面就国际和地区形势、防务安全合作等问题沟通和交换意见。此外，双方已经同意加快解决与拉达克东部长期对峙有关的问题。这个亦是自2020年中印发生加尔曼河谷致命冲突以来，中共国防部长首次造访印度。在4月23号，中印前线官员刚刚结束了一轮军长级会谈，期间双方官员以公开和坦诚的方式就实际控制线西部地区的问题交换了意见。4月24号，印度论坛报刊出另一篇报道称，印中的军长级会谈未能解决前线部队的严重分歧。有印度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谈判陷入僵局，预计印度将在这个礼拜和中方国防部长会面时提及这件事。据悉，上一轮会谈是因悬而未决的德普桑地区争端而陷入困境。德普桑是一个972平方公里的高原，双方在部署部队的位置上存在争议。消息人士称，印度一直反对中共军方在德普桑东部边缘的一条特定巡逻路线上故意阻挡印度军方巡逻。2020年4月之前，印度军方一直使用这条巡逻路线，但是中共军方一直利用一项30年前的边界协议条款来阻止巡逻，此举令印度当局高度不满。上个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新德里举行的 G20 集团会议期间与中共外长进行了会谈，期间他对中共提出印中关系现状不正常。近期以来，中共与印度在边境方面上争执不断。在今年，为了回应北京单方面重新命名争议边境地区的举动，印度宣布在争议边境地区进行基建投资，公开建设村落等设施，此举令北京政府跳脚。同中国有关的两款时尚服饰 App Temu 和 Shine 引起美国国会的更多注意。大纪元25号报道，美国国会常设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Temu 和 Shine 等中国流行的应用程式可能存在用户数据风险的问题。 Temu 是拼多多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几乎涵盖从家居用品到服装到电子产品的诸多商品市场，它已经迅速成为美国下载次数最多的应用程式，并继续扩大其用户群。不过，有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发现，拼多多可以绕过用户移动设备的安全设置，查看他们在其他应用程式上的操作，阅读用户消息，甚至更改设置。但至于 Temu 是否存在类似现象，研究人员并没有提及。另一款 App Shine 最初是快时尚服装，后来亦扩展到其他产品，例如家居用品。 Shine 是通过同制造商合作，委托他们生产自己的商品。这两款 App 都是透过低价吸引人们的关注和使用。德拉雅大学研究全球纺织和服装业的教授陆胜认为，这两家公司无论从历史定是产品来源，都很可能与中国有关，而且还可能存在数据隐私问题。陆胜指出， Temu 和 Shine 现在已经大到有影响力和收集用户数据。另外， USCC 的政策分析师尼古拉斯·考夫曼认为，这两个程式在美国市场的成功已经鼓励其他中国电商平台和初创公司复制他们的模式，而这些都会对美国的法规、法律和市场准入原则构成风险和挑战。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